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日针对台湾政府的新南向政策举行讨论会。台湾驻美副代表李光章在会中表示，新南向政策是台湾政府为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力，避免依赖单一市场而做出的经济再平衡。正如美国版的南向政策，亦都就是奥巴马总统今年2月在加州阳光地对东盟国家领导人提出的美国与东盟连结倡议一样，两者间或有互补之处。美台可以通过双方的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谅解备忘录，就相关项目携手合作。新南向政策并非要取代台海两岸交流，台湾政府亦都不反对北京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框架协议等倡议。事实上，新南向政策不排除未来台海双方可以就相关议题进行对话与协商。与会专家亦都认为，虽然这个政策不是没有挑战，但台湾政府对这个政策的定位以及目前的国际形势，都可能增加这个政策成功的机会。外交家网站副编辑普拉山帕拉海斯亚兰说，他才参加了北京的香山论坛，与会的东南亚国家对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反应极为正面。只要台湾政府定位正确，北京不应该成为阻碍。他说，
The way that Taiwan pitches this matters as well. And I think the way that they pitched it is exactly how it should be.
帕拉梅斯亚兰说，台湾宣传这个政策的方式亦都是一个重要因素。帕拉梅斯亚兰说，他认为台湾的做法正同他应当被宣传的一样，因为很多国家都来到东南亚，台湾亦都是其中之一，因此他并非零和游戏，而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因此而受惠。尤其对中国来讲，他在此地做的任何事规模都要明显的比台湾更巨大，所以难以想象他会对台湾感到威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杰夫·史密斯对印度和中国关系有深入研究，他说，印度总理莫迪在上任之初原先希望为印中关系翻开新页，对中国采取温和立场，但阿鲁纳哈尔邦的领土和边界争议、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中国在印度周边尼泊尔以及斯里兰卡的扩张，以及阻挠印度加入核供应集团国等问题，都使莫迪开始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史密斯说，印度是台湾新南向政策的目标市场之一，他目前只是台湾排名第19的贸易伙伴，双方应该还有很多的贸易增长的空间。虽然印度持一中政策，不过从印度使达赖喇嘛和美国驻印度大使维马尔相继访问被中国称为壮男的大王地区的作为来看，未执政前即与台湾交好的莫迪看来已经有更多的信心面对中国的压力。
Across a broad range of fronts, I'd say Prime Minister Modi is sort of pushing the boundaries.
史密斯说，在很多议题上，史密斯说他认为莫迪总理都在挑战极限，对中国采取传统式的权力平衡活动，虽然这个对印度和台湾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上的合作能够提供几大的机会，还需要观察，他的前景要比以往来的更加光明。民进党驻美代表处华盛顿办公室主任彭光礼表示，蔡英文总统是一个聪明人，他是经过多年准备才推出新南向政策，虽然很多人担忧中国因素可能影响这个政策的成败，但是彭光礼说，他认为美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鼓励东南亚国家加强与台湾的经济联系。在就职演说中就曾宣示将推动新南向政策的蔡英文政府，在八月间通过新南向政策纲领，揭示新南向政策的短中长期目标以及行动准则。9月5号，台湾行政院宣布新南向政策计划正式启动，从经贸合作、人才交流、资源共享与区域连结四个方面着手，希望同东南亚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建立新的合作模式。新南向政策的目标市场涵盖18个国家，包括东盟10国以及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不丹和尼泊尔等6个南亚国家，还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